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TFM 用心来讲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沙拉越是马来西亚三大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非常丰富的一个州属之一。然而，在探讨能源还有法律相关议题的时候呢，1974年石油发展法令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那今天 TFM 用心来讲，非常开心，我们有可乐律师，也是我们今天的特邀主持人。那当然，现场也是有特邀嘉宾黄吉坤律师，来和我们深入探讨1974年石油发展法令是不是有违宪，以及对于沙拉越到底有哪一些的影响？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乐律师 Elena， 你好。
大家好，我是黄吉坤律师 Elena， 早。
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黄吉坤律师陪我们探讨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那众所皆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Petronas 国油，还有我们的 Petros 的一些争议。那最主要这个争议是因为我们 PDA 1974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沙捞越石油发展法令所引起的一些争议。那么黄律师，你对这一方面有什么看法？
这个看法，我觉得主要我们就是围绕在三个法令之间嘛，他们在谁比较正当性，谁比较有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可以稍微的深入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三个吗？刚才你有提到的。
可以啊，首先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联邦法令嘛，就是这个石油发展法令1974年的，就是我们 Petroleum Development Act 1974，我们就简称它 PDA 1974。然后我们沙捞越自己本身呢，就有这个 Oil Mining Ordinance 1958年，这个就是石油开采法令。然后就是有比较近期的通过的，就是 Gas Distribution Ordinance，这个就是这个天然气支配分配的这个法令。这三个法令的共同点在哪里呢？这个可以说是他们都涉及到规范谁在石油开采还有控制方面的权利。那这么一听的话，这三个法令肯定就有很多的这个可能冲突的地方了，一个是联邦法令，两个是沙捞越的法令，所以才会有引起今天说，哎，谁比较才有正当性去规范这个石油控制权方面。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 PDA 石油法令的由来，我这边补充一下，1974年的 PDA 法令，主要是当时候1969年5.13事件，这个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么当时候的首相就宣布了紧急法令，在1969年。那么这个法令呢，就一直延续到2011年才被纳吉政府废除。所以在1974年的时候呢，据资料显示了，这个 PDA 是透过当时候的登古拉扎利 draft 的法律。
对。
然后那时候很紧张、很仓促的，在1974年的大选前就通过了，所以这个法律没有通过当时候的州议会。那么按照我们的联邦宪法第9附件呢，这个我们的石油资源是 under state list， 是 under 我们沙捞越人民、沙捞越政府所管控的资源。我们现在沙捞越人的立场就是，你如果要制定一个法律影响到我们沙捞越的石油或天然气资源，你一定要透过我们的州议会来通过。那么既然这个举措没有被做到的话， arguably is unconstitutional， 也就是讲这个法律是不符合联邦宪法。最近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喊出我们沙政府在典当沙捞越天然资源还有石油资源的这个指控了。你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典当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用词或许是稍微夸张了些了，那不至于到典当这个地步了。毕竟我们也是要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沙捞越政府和联邦政府在这一个议题上他们之间详细的一个协议了。但是基于你上述所说的这个违宪不违宪嘛，当然的，这个另一方面在支持说这个法律有效或者是不违宪的那个论述是说，我们联邦宪法里面有第75条，里面是很明确的说，如果一个州的法令跟一个联邦的法令有冲突的话，联邦的法令基本上就是优先的效益了。
所以你的看法是不违宪吗？
这
个 PDA 不违宪吗？
不是不是，当然不是。这个不能够只单单看那一个单方面这么去就这么解读了，因为我们还有马来西亚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啊，然后还有你所说的第9附件啊，再加上这个法令是在一个紧急状态下通过的。基本上照宪法来说，你紧急状态下通过的法令，在紧急状态解除后， 应该是要重新审议是否还有效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基础和的知识下呢，应该说沙雷政府是有这个底气去挑战这个1974年法令的合法性，最基本也最起码也是说针对沙劳越这个部分。因为这1974年的法令其实不只是管控沙劳越的石油，因为是管控全马的石油，这包括沙巴州、还有这个吉兰丹还有丁加奴马、这四个产油州，我们所谓的四个产油州。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那其实如果站在沙拉越的人民这个角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对于他们本身可能生活上或者是经济上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影响？也许我相信听众朋友会很想知道。
那具体影响肯定，因为我们都知道石油跟天然气这个对国家甚至一个就比如说沙拉越这经济方面的效益是非常庞大的，
是
啊，甚至就连这个 Petronas 对全国的贡献，经济贡献是差不多在18%左右嘛，这证明这个石油方面的收益是非常高的。所以你说石油如果完全由沙拉越自己本身管控，自己本身去经营的话，这能够带给沙拉越人民的那个经济上的效益，我觉得是非常可观的了。所以这一点沙拉越政府是确确实实是必须要为沙拉越人民去、争取回来，这是我的看法。
现在有报章上有很多新闻，可能大家都看了一头雾水、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从 GPS 政府的这些议员也好、政治人物也好，你看他们所出的 statement， 他们都是讲沙劳越的这个 OMO 跟 Gas Distribution Act、还有 MA63 应该备受肯定，而 PDA 是无效的， PDA 违宪，讲了很多。但是这些对我来讲，在身为一个律师，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我当然认同这个1974年的法令的确是违宪。那么为什么违宪？我们刚才也说已经讲了，只是你在指控这个 PDA 违宪的同时，你又没有把这个法律带上联邦法院去挑战的话，那么一切都只是空谈啊！这个是反对党的、论调了。那么从2018年2019年开始，我们沙拉越的反对党有一直鼓励我们的州政府把这个案件带到联邦法院去挑战、要联邦法院宣布 PDA 无效。那么之后呢，沙拉越政府其实也有曾经放话说要把 Petronas 国有带上法庭挑战 PDA。 那么在我看来，这些只是一个谈判的筹码，站在沙拉越的立场，沙拉越政府，当然我不能够代表沙劳越政府讲这番话，这个是我个人的分析。我觉得沙劳越政府做了一个很明智很务实 的这个决定，没有把这个 PDA 带上联邦法院。你要把一个联邦法令带上联邦宪法，来要联邦法官宣判这个联邦法令无效，你觉得会容易吗？我告诉你，答案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PDA 挑战，沙劳越政府挑战失败的话，那么对我们沙劳越人民还有沙劳越政府将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这观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
首先呢，我觉得、没有错了，不论是哪一方在说，一方说1974年是有效的不违宪，然后我们这一方是说它是违宪的，无论哪一方说的基本上都是理论上而已。基本上一个法令只要生效过后，你要让它被判无效，这需要是把它带上联邦法庭的，因为这个就是、法庭在宪法里被赋予的这个角色嘛，他们也是有这个监督立法院的这个职责，就是一个立法院如果通过一些违宪的法令的话，他们有权宣判它就是违宪，有限的话就是无效。但如果我是说沙拉越政府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一刻问题带上法庭，带上联邦法院，让他们宣判说这1974年针对沙劳越甚至沙巴州开采石油还有石油控制权方面是属于违宪，甚至是违反这个马来西亚、协议的话，那当然这可以增加沙劳越政府在跟联邦政府谈判的时候的那个底气嘛，他们可以接受，哎呦，你们自己的这个法庭已经宣判这个法令对沙劳越是无效的哦，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就是把这个石油的控制权跟开采权归还，全属归还给我们沙劳越呢？
那现在我们目前为止，我们沙拉越的这个政府，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和态度来表明他们的立场呢？
沙拉越政府的立场基本上，就具体这新闻这边看到的，当然就是他们是直接跟联邦政府还有 Petronas 做协商了，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带上法庭。对，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所以我就是想要问可乐律师的是说，当然我可以理解说还有政治还有现实方面的一些考量，我不把这个问题带上法庭，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这个沙拉越政府在说这个法令是有违宪的这个嫌疑的时候，是不是少了一点点的那个信心去这么做呢？
我觉得双方的政府，沙拉越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没有准备 show hand 的决心，因为这个把全部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带上联邦法院赌一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所以沙拉越政府现在采取的做法跟立场就是，我们继续保持我们一贯的立场，这个其实没有前后矛盾呢。一贯的立场就是 OMO 1958年还有 Gas Distribution Act 2016年始终是合法的。我们承认 PDA 的前提是你必须跟我们做一定的妥协，什么程度上的妥协，这个我相信我们还能够一直在谈下去。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呢，就是安华政府已经承认我们沙拉越 Petrol 是唯一的这个 Sole Gas Aggregator 天然气聚合商。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还没有看到政府所公布的全部条例，不过据我所知 Petrol 沙拉越政府现在每天受安华政府担保保证，我们有12亿这个立方公尺的天然气任我们处置，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初步的胜利啊，在我这么看。与其你去联邦法院带上法庭打了这个持久的法律战，这个肯定会拖到我们的经济。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典当来去形容今天达成的协议是比较不恰当的原因了，因为毕竟也是有争取到一些在过去没有的一些权益。当然可乐律师，我想要了解更多的是说，身为一个 sole aggregator 这个首要这个聚合商了，这个 Petros 他自己本身这个对沙拉越来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
首先这个符合我们的法律跟政治立场，也就是 Petros 身为一个沙拉越石油公司，我们有权利处理处置分配我们自己的天然气资源。那么现阶段这个12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当然技术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操作，原则上我们已经争取到部分的利益，因为之前都是 Petronas 嘛，1974年过后都是 Petronas 一人说了算，现在我们有了一开始有了一些话语权。那么按照州政府的讲法，我们沙政府的讲法是他们还会争取更多，安华政府也同意了，那么这个就是用政治手段、政治方面来解决这个法律上的争议。但是话讲回来，联邦政府为什么要跟我们妥协呢？也就是因为我们沙政府够强大。如果有一天你的沙政府不强大了，你觉得他们还会跟你谈吗？还会继续再给你更多的利益吗？我觉得不会了。
这也是要补充，就是说安华这个 statement 里面也是提到我们的这个 distribution of gas ordinance 了，也就是说这个联邦政府也是已经承认了我们这个法令的存在，而且跟这个 PDA 并存，就是承认了这个 sole aggregator， 基本上是在这个 DGO 里面有提到的，第七条那边就有提到了这个 sole aggregator 的角色。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当然你说刚才的强大的政府嘛，但是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这个协议基本上所提及的可能只是涉及到天然气了，在石油方面可能还是没有达成可能某些那种协议来恢复我们对这个主权还有石油控制权的这个要求。当然强大的政府是能够换取更强大更多的谈判筹码，对我来说呢，现在的谈判筹码其实是取决于西马自己本身的政治动荡，他们的不团结，所以导致可能你可以说是三权分立嘛，不是三权分立，三国哈，可以说是很多的这个政党他们没有团结起来，所以才导致今天我们有成为造王者的个角色。当然这个是不确定的嘛，不知道它能够持续多久，所以想问的是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下一届大选他们西马那边的 政党团结起来了啊，我们可能回到20年前的这个角色的话，那我们又要怎么样去有效的提升这个我们的谈判筹码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透过法律途径来把这个 PDA 带上联邦法院，我们留了一些伏笔。回答你的问题，如果这个到时候他们在国会不需要沙拉越的议席就可以组成政府的话，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考虑最后一步了哈，还可以考虑把这个事情带到联邦法院来争取我们的法律诉讼。这个是最后一招了，最后一招，我们不要轻易用，因为用了之后我们输掉就没得谈了，法律上而言。
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其实是涉及到这个马来西亚协议嘛，其实马来西亚协议是一个国际协议，是还是有效的。如果真的谈不拢，真是被欺压到一个程度的话，其实沙拉越政府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把事情带上国际了，国际法庭那
边。对，因为现在我们沙拉越政府跟沙拉越人民一手的好牌，英文讲说 We don't want to rock the boat，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船给砸了。我们现在要谈的不只是 PDA 石油跟天然气，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争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35% 的议会分配，这些我们都在争取啊。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议席增加了，我们在议会在国会有更多的发言权的话，我们修改 PDA 指日可待了。与其你去 challenge PDA， 你修改 PDA， 把 OMO 把这个 Gas Distribution Act 还有 MA63 的精神更充分的发挥在更改过后的 PDA， 我觉得这个方向会比较双赢，而且也比较循序渐进，比较慢，不会这么 drama 了。
是有道理的了。
嗯，
就像刚才提及的，可能现在的协议还没有提到这个石油控制权还有采集权方面的一个共识了。现在而言，还是说跟依据1974年的法令，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58%的这个收益分配。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可乐律师，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就是成为这个沙拉越政府的一份子了，你会怎么样去建议沙拉越政府呢？就是比较有效的有长期性策略的方式来为我们争取除了石油方面的那个控制权以外，还有就是在马来西亚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里面我们应得的这个自主权。
我觉得沙拉越政府现在所做的其实也就是我想的，只是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时候像据我所知 on paper 表面上联邦政府是在跟我们谈，我就拿一个例子，用这个教育课题，教育自主权是安华政府讲他们正在讨论成立 committee 正在讨论，但是那个进展由他决定啊，他可以拖个5年10年，我们也只能尽量的争取，尽量的这个对他们施压。但施压的前提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政治筹码。所以有一天如果我在这个州政府有一定的发言权的话，我也会继续推动这一方面符合 MA63 的这个精神的举动。
是，我觉得可能当务之急或许也是说要争取到那35%的这个议席分配了。至少不让他们有绝对的2/3议席能够轻易修改我们的联邦宪法。
就争取，有些人不喜欢听到争取这两个字，因为他们觉得很抽象。比如说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反对党的议员提出了 Petronas 应该给沙拉越政府 30% 这个股权，暂且不讲这个行得通或者行不通，我是觉得有一点可笑，是因为那时候西门政府答应的 20% 这个石油税也做了政府过后也不了了之了，所以他现在又提出新的这个 30% 股权，我觉得就是转移视线了。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想看到联邦政府跟沙政府达成协议，因为对他们政治上来讲，对他们没有太大的筹码好继续跟 GPS 来对抗。
也对了，这38%或许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能够帮沙拉越争取实质的这个利益了。毕竟38%的股份在 Petronas 里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 Petronas 收益的38%呢？38%的这个在 Board of Directors Representation 这个实质上能不能有没有效益的，就是在 Petronas 实行决定的时候有任何的实质帮助了，这个也是 可能要访问、啊、
没有资料显示所提出来的人有给什么数据 来 backup 他所讲的东西了。
当然的就是刚才你提及的这个修改 PDA， 当然这个是非常最最理想的一个方式了，只是说我觉得在政治这个现实的考量要去修改这个法令或者是得到这个西马议员的这个支持是有一点困难了。毕竟啊，这个砂劳越贡献的这个石油量、应该是有 60% 左右吧、你说西马议员去允许说我们去修改把这个石油分配权呢，还有这个控制权全部就是归还给砂劳越，或者是依据马来西亚法令或依据这个马来西亚协议或者是依据这个联邦宪法这样子去做的话，他们肯定在利益方面就不可能这么轻易的让步了、
是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进展、啊
嗯、
那么回到我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有一些人指控砂劳越政府典当了我们的石油跟天然气资源，我觉得这种讲法是非常不公平了。因为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2018-2019年的时候Petronas 的确是受到了州政府的起诉，讨回这些 sales tax。 那么当时候2020年他们也是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当时候我记得新闻他们是想赔了20亿给我们的州政府砂劳越政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证明我们砂劳越政府其实在2018年之后就一直在不断的争取对我们有实质经济利益的一些手段。这个法律案件有一点不太同，是因为它的风险比较小，他们只是控告 Petronas 讨回一些 sales tax， 而不是把整个 PDA 带上联邦法院来进行挑战，所以在值方面是不太一样、影响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些政府的努力，因为我做的对的话我们应该给予鼓励了，我做的不对我们就要批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当然我们的、长远目标不只是这个现在的这个 agreement 跟 Petronas 的 settlement， 而是更多的利益，但是这些都不容易，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积极争取更多的这个石油资源跟天然气资源。
是更多也是希望说在接下来政府可能在提出哪一些政策之前，我觉得他们都是需要耗费比较长的一些时间，包括你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要真的去修改某些条例，那肯定他们耗时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对，这个长久之计了，必须要有一个长期性的策略。
是那我们也是希望说他们在接下来呢在为我们人民的利益着想的情况之下，还有就是这个国家发展的情况或者是基础之下呢，能够为、我们的人民着想。那当然是希望说他们考量到的肯定都是比较完善，所以需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探讨1974年石油发展法令之前，我们在做出任何评论之前，我们肯定要处在一种比较中立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吧。
是的，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特邀主持人可乐律师还有特邀嘉宾黄吉坤律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谢谢。